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把今天一天的聚会向你仰望交托。这是你的聚会，求你成就你在这聚会一切的美好的旨意。圣灵啊，我们邀请你在这里掌权运行，大大的运行，将智慧启示灵赏赐下来，带领我们进入到启示的正轨，带领我们在这条启示的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远，越飞越高。圣灵，我们邀请你继续彰显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然后聚会的时候就领受你从神来的复兴，从圣灵来的更新。耶稣，你来做成你美好的工作，耶稣的宝血再次遮蔽我们，遮蔽每位听到的家人，遮蔽这个场所。奉耶稣名除去魔鬼一切的拦阻与搅扰，奉耶稣名宣告，这是充满神荣耀的聚会，这是得胜的聚会。哈利路亚，主，我们将其的荣耀归给你，高摩你的仆人，赐下恩高的教导，赐下活许和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神的恩典，相信好久留在幕后，神今天要更大的祝福我们。跟旁边的人说，神要更大的祝福你，也要大得复兴，好，复兴多人，让你大得复兴的目的是让你复兴别人，所以你要复兴多人，你要多这样求，阿们。我们的祷告不仅是主要祝福我，应该是主要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然后复兴更多的人，使用我成为复兴的器皿，阿们。我们继续讲到圣灵的启示与人的心思，圣灵的启示与人的心思。我们讲到了肉体乃是和里面的人相反的，肉体乃是和里面的人相反的，在罗马书七章22节到23节，罗马书七章22节到23节，罗马书七章22节到23节，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就是按照我里面的人啊，你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人，跟你旁边的人说，你里面的人，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有了里面的人，新人，阿们，对，这才是真实的你。你要为你的新人来活，也就是为基督而活，所以要保养你里面的新人。但我们的里面的新人有一个最大的敌人是谁呢？这里面讲到了，对，老我，就是肉体。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按着我里面的人，一般来讲，这个括号里面是对的啊。因为他用中国人的思维他无法理解，所以他说按我里面的意思，不是意思，是按我里面的人，阿们。按我里面的人，就是说我们的新人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这就是肉体的律，就是老我的律，老亚当的律啊，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和我里面的新人交战。大家说老我与新人交战，
老我与新人交战，
你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常常的借着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当我们的心思被更新的时候，就会效力于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新人。而你的心思不被更新的时候，它会效力于谁呢？它会效力于你的老我，来抵挡你里面的人，那你的力量就更加衰微了，你就势单力薄了，你就无法胜过，你就会被肉体掳去，叫你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罗马书在讲灵与肉的交战，我们也看到保罗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跟你旁边人说，你不要为身体而活，
你
不要为肉体而活，
为你里面的人活，
就是为基督活。好的，因为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的，新人是喜欢神的律。新人是什么时候来的？重生的时候。所以当神重生你的时候，圣灵重生了你，身体里面有了个新人， 这个新人是神的孩子，他喜悦神的律，哈利路亚。但可悲的是我们活在地上，还有这个身体在，还有这个肉体在，这个肉体仍然传承着老亚当的这些啊罪恶，所以罪性，所以你会发现人坐在家里不出门都会犯罪，对不对？他的心思意念都会想一些污秽的、不洁的、苦毒的、争竞的、计算人的恶的，这都是犯罪。所以这是从哪来？从哪里来的呢？从老亚当那里来的啊，肉体来的。所以我们最大的仇敌，基督徒最大的仇敌从来不是魔鬼，基督徒最大的仇敌是老我啊。整个罗马书在讲属灵征战，你发现他有没有讲魔鬼？讲的很多，基本上就是一笔带过，很少。全基本上大部绝大部分的篇章都在讲老我和我们新人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的交战，外面的人你可以说就是这个肉体老我啊，和里面的人来交战。所以你要认识到，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最大的敌人是老我。
你最大的敌人是老我。
好的，老我比魔鬼可怕一千倍、一万倍，可怕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学会怎么样来帮助新人胜过旧人。怎么样能帮助新人胜过旧人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更新你的思想。当你的思想被更新的时候，当你拥有一个更新的思想的时候，你就能领受圣灵的启示，也就是说你能连于葡萄树，你就能得到属天的帮助，你就很容易胜过外面的人啊。阿们。哎，这里面也讲到了啊，肉体中的这个律，肉体是和里面的新人相反的。所以保罗说，我按照我里面的新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肉体中有个律，和我心思中的律，和我心中的律，心中就是心思中的律。大家说心思中的律，
心思中的律
交战，和谁交战？心思中的律，心就是 mind， 你看英文基本上就是 mind， 大家说 mind， 是不是？所以你不管你会不会英语，这个词你会 mind， mind 就是心思。心思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非常多非常多 mind， 因为大家说心思意念，
心思意念
是属灵征战的，
是属灵征战
主战场，
主战场，
主战场。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在哪里征战？在心思意念上。如果心思意念上的征战失败了，你就失败了，不管你怎么祷告都是失败的。心思意念上的征战得胜了，你就得胜，这是主战场啊！你把别的小仗都打胜了没有用，把决定胜负的一仗打胜了就行了。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打仗只看那最重要的一战，这一战胜了就胜了，这一战失败了，你别的小仗打得再漂亮有没有用？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的主战场是心思中的，所以这里说和我心中的就是心思中的律交战，谁呢？就是肉体中有个律，和我心思中的律交战。所以你看见没有？大家说心思是那么重要，哎，你看到更新心思是不是非常的需要？更新心思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更新的心思会协助于你的新人作战。一旦你更新的心思协助了你的新人，你一定胜了。哈利路亚。一旦你的心思不被更新，他就会拖你新人的后腿，你就必败。所以心思更不更新，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对你旁边人说，心思更新不更新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好嘞，有的人只是说，哎呀，谁来帮助？谁也想帮助你，但是你实在是不在一个正确的领受的状态。你知道，就算你领受祝福，都得有一个领受的状态。有的人能领受大的祝福，有的人只能领受一点点。为什么呢？他领受的状态，领受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好的领受状态，那么神就会极大的祝福，你就能承载了，不然你承载不了。所以更新的心思能帮助你领受，更新的心思是一个好的领受状态。所以这里面讲到和我心思中的律交战，以至于把我掳去。为什么掳去呢？应该是他的心思意念上已经失守了，于是就能被掳去了，叫他服从肉体中犯罪的律。是不是每一次你犯罪的时候想一想，是不是现在思想上失败了？哎呀，比如说有的人他犯罪的时候，魔鬼会给他一个谎言，哎呀，犯罪认罪就好了，神就赦免你，没事啊。你上次不是也犯这个罪了吗？你认罪了，神不就赦免你吗？这一次一样的， 魔鬼就开始给你吹耳旁风，其实就是在你的思想里跟你说话了，有没有经历过？然后你就魔鬼就说啊，没事的，犯罪神是慈爱的，饶恕你的，然后你就犯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好像都是这样，魔鬼就给你，后来直到你决定啊，是的啊，我等会儿认罪就行了，这会儿环境实在是我不得不犯罪，所以有的人是不是这样，思想上先失手他就开始犯罪了，有没有？有没有？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想想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你什么时候犯罪的，是如何犯罪的，回想回想这个过程，是思想里面啥也没有就去犯罪的吗？还是你思想上已经失手了，已经被欺骗了，然后你才去犯罪的？所以思想上一旦失手，我们就会被掳去，叫我服从那肉体中犯罪的律，因为在你肉体中会有一个犯罪的律，而那犯罪的律是在肉体之中，直到你的身体得赎，所以直到我们身体得赎，你才不会有犯罪的欲望，那是在天堂上，所以在天堂上你不可能犯罪，因为你身体已经得赎了，你不再是这个血肉之躯，不再是七情六欲的，而是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像神那样的身体，超凡脱俗的。阿们。但只要你活着，另一方面说，只要你还活着，还有一口气，你都会犯罪，所以你需要警醒。阿们。有的人说，那主啊，我求你不要让我犯罪，求你不要让魔鬼试探我，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你活着，你里面的肉体就会试探，他就会不断的发出恶念，你需要胜过他。阿们。直到你身体得赎。所以我的意思说，基督徒也会犯罪，但是我们需要及时的悔改，并且不能重复的犯罪，所以你要警醒嘛。所以信耶稣不容易，在这里我们今天这个肉体还活着，直到那一天我们就彻底的解脱了，身体也得赎了，得到了耶稣那样的身体，我们再也不会犯罪。哈利路亚。所以在地上我们要警醒啊！有的人说基督徒不会犯罪，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欺骗，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要及时的悔改，我们会越多的胜过罪恶的时候，我们会更少的犯罪，每一天我们减少犯罪的这样的意念，当有这样犯罪的意念的时候，我们立刻来向神悔改，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当我们更多的亲近神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减少很多不好的意念发出，那么你所发出的从你的心发出嘛，就会发出更多的好的意念，这样能达到你每一天基本上就达到很好的状态的时候，每一天就基本上很少会有恶念了，那也就意味着你每一天很少会犯罪啊，但我们不能敢说绝对不会犯罪啊，但是我们能够愈过愈圣洁。阿们。所以认识到你里面是有一个罪的律，这是很重要，也要认识到当圣灵充满你的灵的时候，当圣灵更新你的心思的时候，当神的话更新你的心思的时候，那犯罪的律仍然在你的肢体中做工，所以你总会觉得肉体是反抗里面的人的更新的心思，肉体是反抗里面的人的更新的心思的，有没有这种感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不断的描写这样的一种感受，好让基督徒能够认识我们最大的征战在哪里发生，在心思里发生。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五到七节，罗马书八章五到七节，犯罪了立刻认罪就好了啊！有的要注意这一点，不要认为怎样，当我们犯思想上犯罪的时候，我们立刻认罪就好了，但是行为上的罪，我们认罪了还需要及时的悔改，不能够重复的去犯这个罪啊！有思想上的犯罪和行为上的犯罪啊，它是不一样的。罗马书八章五到七节，因为随同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儿，随同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好，先到这里。他这个翻译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啊？在这个，我看一下罗马书的英王钦定版的英语的罗马书 八章五到七节，而汉语翻译的也不准确。英文的英王钦定版是准确的，他说 For they that are after the flesh do mind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but they that are after the spirit do mind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什么意思呢？他这个他比汉语翻译的更加准确一些，他正确的翻译啊，我给的翻译是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儿，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儿，就是随从肉体的人。什么叫随从肉体的人呢？就是他所思念的，他所思念的，他所思想都是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什么叫随从圣灵的人？随从圣灵的人，他所思念是圣灵的事，所以正确的翻译是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汉语翻译成体贴，那个不太准确。啥叫体贴？啥叫体贴呢？他在讲属灵的人和属肉体的人怎么来分辨。属灵的人所思所想是属灵的事，属肉体的人所思所想是属肉体的事，从此就能分辨出来一个人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这个经文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没有翻译出来。你可以稍微标注一下，就是体贴把它改成思想，他讲的是非常准确的思想，思想。所以你能分辨出来谁是属灵的一个人，你怎么分辨他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呢？他所思所想决定的。那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呢？你的言语会表达出来你所思想的。圣经说，他说人心里充满的，我一起说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表达出来，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属灵还是属肉体。你一张嘴都是哎呀，我们赶紧去那里，那个芹菜掉价了，我们赶紧去买，那个牛肉半价，我们赶紧，天天一见面就是这些事情。然后那个弟兄不好，那个姐妹有问题，说明你的灵的光景也不好，你总是论断人，然后一张嘴就是负面的话语，说明你的灵的光景就不好，说明你所思所想是非常肉体。而你一张嘴说的都是造就人的好话，圣经的话语从你嘴里滔滔不绝，而且你说的话语也非常的像金苹果落在银网里，说明你的所思所想是在属天的事情上，说明你是属灵的。阿门，是不是？所以从你的谈吐我知道你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啊，这个无法隐藏的，你心里充满就会说出来，你不说就着急，除非你是刻意的假冒伪善闭嘴不言，有的人也会装到这个程度，那是比较厉害，那是深藏不露，那是更恶的一种啊，还不如能表现出来。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属灵的人他是思想属灵的事。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所思所想是什么？你思念的是什么？啊，自己想想你思念的是什么，就能决定你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剩下就是这样分辨啊，所以随从肉体的人思想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思想圣灵的事。阿们。所以你看很多关键的地方，这个汉语他就给你翻译错了，他体贴啥意思呢？我们也不知道啥意思。总而言之，他是讲心思，心思决定你是否属灵。阿们。心思，跟你旁边人说，心思决定你是否属灵。哈利路亚。不在乎你外表表现的怎样的，你的心思是什么样神知道，因为耶和华看人不看人的外表，是看人的内心。阿们。下面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For to be carnally minded is death。 他翻译还是不是很准确，应该翻译的是肉体的心思就是死，肉体的心思就是死。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当我们思念的都是肉体的事，会带来一个结局，就是死，就是死。所以你看到有的基督徒的生命 灵命渐渐的走向死亡，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不读经了，越来越不祷告了，越来越觉得信耶稣就是一个宗教啊！有礼拜聚一次会我都进义务了，还也没有被圣灵感动，也得不到就像我们这几天所经历的神的触摸，他觉得神离得很遥远，这就是进入死亡了。很多基督徒都活在这种死亡的光景，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思念的是肉体的事，导致他进入死亡。神的话不会骗你，跟你旁边人说，思念肉体的事，
思念肉体的事，
最终带来死亡，
最终带来死亡。
谁说的？罗马书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基督徒的灵性进入死亡，就是这个原因。而思念体贴圣灵的，就是思念圣灵的事，思念圣灵的事所带来的结局呢，就是生命平安，生命平安，生命平安。所以当我们越所思所想都是神的国、神的义、属天的，是特别神的话语的时候啊，虽然有的时候你思念神的时候都给你带来一个结局，就是平安生命，你会越来越有拥有生命力，越来越平安，你也能传递神的生命力，你也能传递平安。哈利路亚。所以通过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出来，原来属肉体的心思是神的仇敌，他因为他不服神的律。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就应该配合圣灵，我们要胜过这肉体的律，我们要怎么样胜过肉体律，就随从圣灵活着。哈利路亚。思念圣灵的事就会帮助你来胜过肉体的律的，思念圣灵的事，思念属天的事，思念神的话语。阿们。总而言之，你都可以看到肉体和圣灵更新的心思一生之久都会交战，我们要选择帮助谁。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选择帮助谁，
你要选择帮助谁，
谁就得胜，
谁就得胜。
阿们。这就是人的自由选择是非常关键的。不要说哎，那我知道了怎么办，你还得选择帮助谁啊。神从来一直都是让你要选择，所以你要选择，我要多更新我的心思，帮助我的心思被更新以后，就是来配合圣灵，就是来帮助圣灵来帮助我。圣灵，你们是彼此相帮的，那么帮助圣灵，圣父圣灵也是在帮助圣灵，因为圣灵的工作是来使你被成全。但如果你抵挡圣灵，总是看这些不该看的，你就是在拦阻圣灵的工作，以至于圣灵无法做工在你里面，以至于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就不能够成就。所以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在选择帮助里面的人，那么我们就能得胜。好的，也就是说我们能配合圣灵的工作了。所以这样我们就慢慢的有基督的心思，圣灵的体贴，圣灵的心思，思念圣灵的心思，就会带来生命平安。当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会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给我们基督的心思，来对付世界里你所遇到的每一个试探。阿们。所以在下面的经文呢，就说到了，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如果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如果你选择帮助肉体，顺从肉体去所思所想，天天所思所想都是肉体的事，那么你必要死。如果你靠着圣灵，如果你选择我要站队在圣灵这一面，我要顺服圣灵，那么你就能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哈利路亚。所以神已经给了我们得胜的法门，要配合好圣灵的工作来更新你的心思，你就能得胜。阿们。所以有的基督徒说，我不能够得胜，谁能够守住神的话呢？这是撒旦的谎言。今天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有神的话语的帮助，你足以胜过临到你的每一个试探，你足以遵行天父旨意。阿们。有的人说，我就是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到，这是神学上的欺骗，这是撒旦的谎言。耶稣说，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如果你做不到，想想结局，想想耶稣的话，如果你做不到，就是会下地狱。虽然我们是因信称义，这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认识到有两个概念，一个叫重生得着救恩，一个叫守住救恩。大家说得着救恩， 是阴性成瘾。圣灵重生了我。阿们，这是神的恩典，我白白领受的。但是下一步就是守住救恩了。整本新约圣经都在讲到守住救恩。保罗说，我这功课谨慎叫身服务，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有没有？所以保罗用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来守住他的救恩。保罗知道，我虽然把福音传给天下人，但是如果我不遵行神的旨意，我会被神弃绝，我会下地狱。保罗也说，你们当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有没有？他的原文是，你们当存着恐惧战惊的心以守住你们的救恩。恐惧什么呢？恐惧犯罪，因为罪恶会带领你下地狱，罪恶会使你失去救恩。整本新约圣经都有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在启示录说，那些看守好自己衣服，免得叫遇见神的时候赤身露体的人是有福的。那些遇见神赤身露体的人是有祸的，你知道吗？看守衣服的意思就是看守那个光明洁白的洗麻衣，代表你的救恩，救恩的衣袍，就是说你要守住你的救恩，免得到遇见神的时候你的救恩失去了，你就有祸了，你的衣服被偷走了，就是救恩失去。所以整本新约圣经都在讲这个概念，要有一个守护救恩。大家说守护救恩，不是通过遵行天父旨意得到的，通过遵行天父旨意得到的。阿们。哎，这可不是立功之法，这是底线啊！虽然耶稣旁边那个强盗他是得救了，没错，因为他刚信了耶稣，他没有来得及犯罪。假如给他再多活两年，估计他又回到以前的罪恶生活里，他就会失去救恩，知道吗？他得救了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犯罪，就是说他真实的悔改了，立刻就死了，上帝听他。然而你跟他不一样，我们信了耶稣，每一天还活着，又活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这几十年的光景里，撒旦试探你很多次，有的时候你失败了，有的时候你得胜了，有的时候你又失败了，有的时候你又得胜了。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你是真心的向神来悔改，也不是说我立刻就能胜过这个罪，但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要持续的胜过这些罪，我的救恩是稳妥的。但如果我选择自暴自弃啊，反正也胜不过，我也守不过，我就犯罪吧。神是慈爱的，我就犯罪。到那一天，你会失去救恩。阿们。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你要认识到这一点，那是不一样的。一个叫因信称义得到救恩，一个叫努力守住救恩。所以耶稣为什么说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有没有这句话？这是在讲什么？努力什么？不是努力赚取救恩，努力守住救恩。你如果分不清楚守住救恩和得到救恩，你就会糊涂，不明白怎么不是恩典吗？为什么还要努力？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有下一步路，叫做守住救恩，这就要付代价了。你要努力的遵守主的道。阿们。遵守主的道不容易的，别人骂你，你不能骂他的；别人恨你，你不能恨他的，你还得为他祝福。需不需要努力？需要的，很大的努力。大家都犯罪了，哎呀，有的教会整个教会都在犯罪，大家都犯罪，我为什么那么圣洁？我跟着他们一起犯罪，你需不需要努力？这都需要努力，努力的洁身自好。阿们。努力是为了守住救恩。哈利路亚。所以旁边人说，努力的守住救恩，所以才出现了保罗所说的灵与肉的交战。因为保罗也想努力的守住救恩，所以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务。攻克的意思在原文是把身体都被打得劈开肉变，打得青肿了。但汉语他翻译出来，他翻译的太简单，意思是保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他都不敢犯罪。为什么？他知道罪恶会偷窃他的救恩。哈利路亚。所以旁边人说，罪恶会偷窃你的救恩，
罪恶会偷窃你的救恩。
所以你需要悔改，没有一个不悔改的人能上天堂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从地狱里来的迷魂汤，你可千万不要相信。恩典福音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他们相信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所以才出现恩典福音。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你就不要来听道了，反正你信了耶稣就永远得救了，你听什么道，回家该干啥干啥去，不要来聚会。所以非常的矛盾，这些人他都不想想，既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为什么来听道？你为什么要圣灵？对不对？反正都永远得救了，你干什么都行。他们的良心告诉他这是不对，但他不愿意承认，他们想过一种擦边球的生活，也怕得罪神，但也过着得罪神的生活，然而还妄想神会赦免他，这是不可能的。神是绝对不打折扣的，对你旁边人说，神是不打折扣的神。 阿们。
阿们。
哎，我们面对现实，不要活在谎言里。很多人活在谎言里。圣洁就是圣洁啊，活着圣洁的生活就行，遵行主的旨意，你就能进天国，你就能守住你的救恩。阿们。今天你已经得救了，你要做的很简单，照这个经文啊，你们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靠着圣灵致死你身体的恶行，你必要活着。阿们。整个新约书信都是写给谁的？是写给重生的基督徒吧？罗马书写给谁的？是不是写给我们教会的？所以你以为保罗写的是废话？这是写给教会的，因为教会出现这个问题，保罗早都知道末世会有恩典福音，会有这些糊涂的基督徒，认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就没问题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你要是顺着肉体，你必要死；你要若顺着肉体活着，你这个基督徒必要下地狱，必要失去你的救恩。但好消息，如果你靠着圣灵致死你身体的恶行，你这个基督徒就必要活着，你的救恩必要守住，你会荣耀的进入天堂。哈利路亚，这是很简单的，不要说那么复杂。有的人说我就是不能守住，谁能守住？这是撒旦的神学，守不住下地狱。我就回答他们，守不住下地狱自己选择，你看你能不能守住。圣灵都赐给你了，神的话都赐给你了，你为什么守不住？哪一条你守不住？我们今天新约所守的也很简单，就是十条诫命和新约上的这些话语啊，不要让你做的你就不做，很简单的。我们不像犹太人守他们的犹太教，我们跟他们不太一样。所以神给你的你就要守住。阿们。新约上所说的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淫思妄想等等恶念等等，你守住，你不要有这样的作为。很多新约上有很多这样的教导，你守住就好了。这多简单，靠着圣灵你守不住吗？那你旁边人说你能不能守住？你说这是底线了。你说你要是守不住就没有底线了，没有底线就只能失去救恩了。撒旦的谎言那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接受说你遵循神的旨意你就是守律法，这可不叫守律法。你知道啥叫律法？犹太教那些才是律法，那些确实守不住。然后你安息日走一里路啊，电梯不许按，不许生火做饭，不许点火的，好多呢。我跟你说那才叫是律法，我们不是这样干的，知道吧？你现在去耶路撒冷，你看他们安息日有一个叫安息日电梯，每一层都会自动开门的，为啥？只要你按了你就犯罪了。安息日饭礼拜五晚上都买好了，因为礼拜六他不能够做饭，他就吃这个啊，是不是？安息日所有公交车耶路撒冷的都停，不允许，都不让你坐车的啊，意思都在家待着，商店都关门的啊。我们不是像他们那样，那才叫律法，这跟我们新约所讲不一样的。所以那些人说的是不对的，他是那是撒旦的谎言。你是可以守住，神给我们的这些我们守住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像犹太教那样。阿们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像犹太教那样，但我们要底线要守住，十条诫命要守住，新约上不让你做的事情你要守住。阿们。就这么简单，靠着圣灵你再守不住，那你在地上干啥呢？是不是？你赶紧祷告主把我接走，这样你还能像强盗那样得救，少犯一些罪，是不是？然后你每天犯罪，你觉得你能见谁吗？多么可怕！想想，问问自己的良心，不要听别人说啥，你的良心是你最好的引导。阿们。神给你良心，你良心平安的。保罗说我的良心若无愧了，我就是有福的。哈利路亚，只要良心无愧那就没问题。因此一颗纯全正直的心灵，一个被圣灵更新过的，被十字架雕刻过的心思，才能准确的得着圣灵的引导。我再说一遍，一颗纯全正直的心灵，一个被圣灵更新过的，被十字架雕刻过的心灵心思，心灵心思啊，一个意思，才能准确的得着圣灵的引导。阿们。被破碎过的嘛，十字架雕刻就是被破碎过，圣灵更新就是被神的话语被洗过啊，纯全正直的心。再次我们也需要注意什么是属血气的被未被更新的心思。我们讲了更新的心思，现在我们也要讲一下什么是未被更新的心思，因为未被更新的心思是拦阻我们领受 圣灵引导的最大障碍。首先，不清洁的心思就是未被更新的心思。不清洁的心思，首先不清洁的心思是拦阻我们领受圣灵引导的障碍。要知道，你心里面的态度和动机决定了你能否听到神的声音。你心里面的动机决定了你能否听到神的声音，因为神的事情都是与，听好了，神的事情都是与心灵有关系。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的事都是与心灵有关系。阿们。侍奉也是跟心灵有关系，只有心灵是无限的，神也是无限的。哎，只有用心灵能触摸到神，神处理的是人的心灵，信心也是如此，都是和心灵有关。所以你需要有一颗纯洁的心灵，因为人的心灵好像一台接收圣灵天上信号的接收器。来，请说，人的心灵好像一台接收圣灵天上信号的接收器。接收器，阿们。如果你想保持自己在一个良好的收听神话语能力良好的一个状态，你需要一颗纯洁的心，你需要一颗清洁的心。所以在马太福音5:8说，马太福音5: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叫见神？得到圣灵的启示，得到圣灵的引导，这就叫见神。我们祷告就是来见神，祷告通透了，得到神的回应，这就叫见到神。祷告像堵着一个墙壁，怎么祷告都没有感动，那叫见不到神。哎，我们需要来见神，那就有清新的心，就必得见神。跟你旁边人说，清洁的心，
清洁的心，
使你能见到神，
使你能见到，
得到圣灵的启示，
得到圣灵。
阿们。我们再看历代志下16:9，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若是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这里面有一点翻译的不准确的是在哪里，那个心存诚实的人，在原文英文新版是 whose heart is perfect， perfect， whose heart is perfect， 它也翻译成诚实，但其实它的圣音是 perfect， 啥意思？完美，知道吗？perfect 是完美的意思，完美在这里应该翻译成完全，你可以活意嘛，你当然这里 不翻译完美，可以翻译成完全。他说完全的心灵，我一起说完全的心，
完全的心
会得到神大能的帮助，
会得到神大能的帮助。
也这个经文正确的翻译，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心灵完全的人，心灵完全的人。汉语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这个诚实，这个跟诚实跟完全这俩相差大不大？差距大不大？差距几公里？10,000-8,000里都不止。诚实只是一点，完全包括了纯洁、正直、良善、慈爱、温柔、怜悯、诚实、信实，啥都有，完全。你怎么能够把100说成一呢？哎，这个是非常不准确。这题给了我们一个秘诀：神要帮助的人，神要显大能帮助的人是谁？心灵完全的人。那你旁边的人说：“心灵完全的人。”
心灵完全。
哈利路亚！看见没有？多么伟大的经文！心灵完全，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你不要，只要你是个心灵完全的人，神都会找到你的。哈利路亚！你不要说主啊。那我做那么多好事，我也那么的良善，我也没有犯罪，我的心灵也单纯，我也纯正， 那我会不会得到你的祝福？你会不会忘？会不会忘？我把我放在遗忘的角落？不会的，神会找到你。神天天都在找，他的眼睛遍察全地，寻找这样的人。哈利路亚。放心，神会找到你的。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为要寻找那些向他心存完全的人，心存完全的人。哈利路亚。所以，只要你有一个完全的心，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生之久。我们接受神的十字架的雕刻，我们以善胜恶，我们存怜悯的心肠对人，我们诚实，我们纯洁，我们纯正，我们怜悯，我们爱，我们温柔，我们不断的操练的时候，我们不断的也接受破碎的时候，我们心灵会慢慢的完全起来。哈利路亚。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会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心灵完全。哈利路亚。大家说，一颗完全的心灵是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阿们。所以你要追求，跟你旁边说，你要追求。一旦你有这样的心灵，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你，要显极大的能力帮助你。哈利路亚。一生一代被神重用的仆人，他们都有一颗超越常人的心灵，他们的心灵要么是纯洁的，要么是纯正的，要么是怜悯的，要么是充满爱的，要么是忠心的，要么是温柔的，要么是，总而言之，他有他的一个优点在他的心灵上被神来使用。有的是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如果你能达到完全的心灵，那么你就会得着神更强大的能力。所以圣经上讲到耶稣领受圣灵的充满，圣灵身上说，圣灵浇灌在耶稣身上是没有限量的。大家说没有限量的，
没有限量，
意思是主能得到神更大的能力，圣灵完全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他能行那么多神迹奇事，还能够完成天父的使命。主耶稣在地上完美的走了一趟，作为人应该走的样子。哈利路亚。他有完全的心灵，我们也是如此。为什么神不能大大的使用我们呢？是因为我们的心灵还不够，我们的心灵就是一个器皿，我们的心灵还不够完全，所以我们只能或多或少得到一点神的帮助，却不能够极大的彰显出神的荣耀。你比如说，在非洲尼日利亚，现在有一位先知叫做 T.P. Joshua， 在网络上也可以搜到他的很多的讲道。这位先知呢，他行出了极其可怕的神迹，我看了他的很多视频讲道，让我震惊。神的荣耀极大的彰显在他的教会里面，全世界的国家的很多的教会都去他那里拜访来学习。神迹让你震惊极其可怕的神迹让你震惊，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没有见过那么多那么大而可畏的神迹。为什么我就在思想主啊？为什么你能那么大的使用这个人，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甚至已经超越了使徒时代的那种荣耀，极其可怕的甚至我都说是用可怕这个词就是说那神迹太大而可畏了。很多的艾滋病人，很多的瘸腿的、瞎眼的几秒钟一祷告就立刻好一堂会几百成百上千的按手一个好一个，立刻蹦起来的，眼睛立刻打开的，皮肤立刻脱落完全得医治，那些皮肤癌、那些死皮、那些就不像人了，祷告完立刻好的在你面前，有的非常的让你瞠目结舌，那样的神迹，那样的荣耀极大的彰显在世人面前。哈利路亚。神的荣耀得到大大的称颂。后来我就在思想，神为什么能那么大的使用这么一个人。后来我研究发现他的生活背景，他从小诞生在一个极其穷苦的家庭他甚至是排行老七还是老几在非洲本身就穷，他们家有那么多孩子，然后住在土坯房子。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土坯房子，知道吧？那个烂泥巴糊的房子还有洞的还几个大洞，在穷到那个地步也没什么吃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出来的。然后结果神给他一个事工，就是帮助成千上万的孤儿和寡妇，帮助成千上万的孤儿和寡妇，还有那些弱势群体、残疾残障人士，他们教会帮助的人数估计达到几十万。 那是他的事故。你想过没？就是说这个人的心灵是一个非常的怜悯的，非常有爱心的啊，就是亿万富翁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但他就愿意，虽然他没有什么，但是他愿意，说明他的心是一个很好的心，是不是？他的心灵是一个很好的心，所以起码这是让我窥探到了神使用他的一个秘诀。为什么圣灵能够这么可怕的这彰显在他身上，那么大的能力彰显出来？你要看了他的聚会，你都害怕，那个荣耀彰显到那个地步，真的让人震惊，哈利路亚，非常震惊。那一场聚会能上千人，他只要拍一下就好了，甚至我都没看见祷告，他就拍了一下，立刻就蹦起来好了。那些双腿残障，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去找他，并不是找他，找他里面的耶稣，因为耶稣在他里面彰显的太真实了，哈利路亚，太可怕了，我跟你说，真的让我看了我都觉得，我看过很多神迹，但他这个新的神迹是最让我敬畏的，我看到神的荣耀太大的彰显。所以就是看到这个TV Joshua 网上可以搜到就是我就在思想，主为什么能够这么大的使用这个人，圣灵就给我看尽他的成长背景以及他的施工，我就联想到因为我思想事情我也会祷告，神就让我找到了一个秘诀，他的心灵是不一样的，他拥有一颗不一样的心灵。有的人说哎呀他祷告多，他怎么样，他这个那个，我告诉你，你没有找到本质，本质还是心灵，他的心灵跟你不一样你看见这些人你只是挺可怜的，然后他看见这些人就不是，主啊我要帮助他，他还真的帮助了，帮助了几十万，哈利路亚，而且他一直在帮助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一个充满爱的心，神就极大的使用他，并且荣耀极大的彰显在他里面，能力在他里面流淌的就非常的浩大，哈利路亚。为什么所以你可以思想这句话是真实的，神要显大能帮助心灵完全的人，阿们如果你没有爱，你没有没有爱，没有怜悯的心肠，你再进食祷告，再怎么寻求神，我跟你说，神给你的恩典都有限，能力也有限，因为你不配，就这个原因，因为你不配。神给你的恩典，你记住，永远都是让你祝福别人，不是让你自己用。神给你的恩赐也不是给你自己用的，是让你祝福别人的，阿们。所以提醒我们，想要这个更大的被神使用，我们需要在心灵上追求，这是秘诀，这是正途，其他的并不是主要的，这才是主要的，阿们。所以有的人会说这样那样的些人，甚至他都没有多少神学背景，他是一个很穷苦家庭出来的，但是神使用他到那个程度，让人瞠目结舌，全世界的教会都去他那里拜访看到神的荣耀，回去就带来复兴，看到神的荣耀就如此的敬畏神那个荣耀太大了真的是我觉得已经回到了使徒时代，他们那个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了，他们的国家在那里有极大的复兴，哈利路亚，很多的巫师们到他那里都得释放非洲的巫师可不像中国巫师那么菜鸟，非洲的巫师很厉害的，到他那里也能得到释放很多的巫师在他那里信了耶稣，因为这些巫师们都不得不佩服，你们的神力量真的是浩大，是那些巫师们，他让非洲的巫师们，我跟你说，非洲的巫师们不像中国的巫师们中国的巫师是只是最多是看卦算命这些多一些，非洲的巫师是进攻性的。我记得有一个见证真实的，我有一位乌干达牧师朋友，他告诉我说他在坦桑尼亚宣教的时候，有一位国外的牧师在那里开布道会，他们非洲的当地的巫师就挑战他说你是牧师吗，他说我是牧师，然后这个巫师就做法，他们喜欢行巫术嘛，就这样做法，那个牧师拿着圣经就飞到空中了，然后这个巫师这样一做这个动作他掉下来摔了个四仰八叉，然后赶紧拿着圣经就逃跑买机票回去了，再不来他们国家，这样的现象可不是一件两件，就是说经常会有巫师挑战牧师，结果牧师被他们打败，为什么会这样，并非圣灵的能力不够浩大，而是因为这些牧师们他们所承载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太小了，太小了，太少了，以至于无法对抗那地的巫术邪术， 然而使神的名受到了羞辱。但是我的那个乌克兰牧师朋友，因为他是一位充满祷告的人，也是一位被圣灵恩膏的人，他在那里服侍，他跟我说他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一开始也是牧师们每一次都来成群结队，只要有牧师开布道会就过来施法，他每次施法就让他这个布道会现场下雨。你知道非洲可不像咱们这样，它都露天的，一下雨就影响这个大家就无法听到，所以后来他就奉耶稣的名在会众在聚会里，他就向巫师们挑战，他说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你们这些行巫术的巫师们，给你们29天时间，你们要来我这里信耶稣悔改，不然的话29天内你们都得死。人说这些巫师们很难悔改的，29天全死了，一个接一个死了。后来吓得那些巫师们一见到他就逃跑，再也不来挑战他了。后来他也有一次，他也说他去那个地方也是，巫师们老来挑战他，他就说也是他们挑战就是下雨啊，让你开不成布道会。他就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今天的布道会只有我们的布道会现场是干的，其他的地方通通下雨。我一说真的就是这样，那个巫师们就佩服了，就说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做不到，我们让下雨可是不会那么精准啊，那是不会达到这种精准，那是那就是下雨就是下雨，怎么还能这干那不干，这是神的作为，他们都承认这是神的作为。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圣灵的能力啊，承载在不同的人身上是有层次的，如果你想要彰显神的荣耀，就需要更大神的能力，特别去非洲啊，不然你去羞辱主的名，你说我去传福音啊，巫师们把你打得把你羞辱的不像样子，你说你还给谁传福音，羞辱主的名，所以你需要更大圣灵的能力，阿们。那么你的心灵就需要完全，心灵需要追求。我的这个乌克兰牧师朋友，他也有很多的孤儿施工，他也有一颗非常良善慈爱怜悯的心灵，所以神也极大的使用他，给他很强大的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注意不要总是想着他的恩赐，有的时候不是光恩赐那么简单，是他的心灵在神面前是一个正确的心灵。所以我说公义就是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正确的人就是正确的心灵，是神所要的，阿们。因此如果你想要追求更大的圣灵的能力的浇灌，就需要在心灵上做文章，阿们。所以我给你讲的这个希望你能够一生都记住，这才是正道，这才是正道。当你追求恩赐的时候，当你追求能力的时候，要经常问问自己，主要我要这些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只是想到我就是为了自己能够侍奉成功，或者是你看我有能力多好，这是很肤浅，神也许会给你一些，但是很肤浅，给你一点，因为你不配。直到你突然有负担了，主啊，那么多人需要，我需要帮助他们，我看见他们，就像耶稣看见群羊的时候，耶稣看见众人的时候，耶稣的心是什么？这样说他动了恻隐之心，是不是？这个说明什么呢？他的心灵是一个好的，所以我们需要看到需要，时代的需要。在有求恩赐以前，应该先需要求的是负担。我在求恩赐以前，我会先求负担，主要给我负担，给我负担，为教会的负担，为灵魂的负担，为这些弱势群体的负担，我需要求负担，阿们。有了这样的负担，神就会给你更大的能力啊！因为这个负担会使你的心变得纯正，神就会释放更大的能力给你，而且你不会滥用。如果你不求负担，只求恩赐，你会滥用恩赐，你会出现那么多人滥用恩赐，他没有负担，而且恩赐最终毁灭他。好，我们继续往下讲，讲到了对于心灵的拦阻的障碍。对于心灵拦阻的障碍，对于心灵的拦阻的障碍，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是不清晰，现在我们讲下一个障碍，叫做爱世俗。第一个我们讲的是不清晰，现在讲第二个是爱世俗。爱世俗，尽管当代有一些人在世界上是有影响力的，然而他们是爱世界，他们是得罪神的。 甚至有的事工也挺大，但神是接纳人心的。如果你是爱世俗的心，神不喜悦也不接纳你的事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没有告诉你哈利路亚。我们很快，我们教会要进入到使徒时代的荣耀，并且要超过那个荣耀。耶稣所应许的末后的日子，我的殿要大，我殿的荣耀大于先前。这个预言正在实现。当我看到 TV Joshua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预言正在实现，太可怕的神迹，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细说了。看到他的很多视频，让我瞠目结舌。我在想，使徒行传估计也没有这么大的荣耀，极大的荣耀都在发生。哈利路亚，哎，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有完全心灵的人兴起来，能够承载神更大的荣耀。哈利路亚，不是神的复兴不肯降下来，而是神还没有遍察全地，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器皿，因为大家的心灵都太自私。真正的有主的心肠的人基本上没有，以至于复兴迟迟降不下来，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承载复兴的器皿。阿们，一旦找到了，那么复兴就能推动起来。你像 TP 教授一个人就能带动一个国家的复兴。哈利路亚，列国的人都跑到他们尼日利亚去找这个人。你自己看看那个网络上 YouTube 上，他是点击率最高的，最神也让他有大名现在。但是我们在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信念。哈利路亚，这是他被神大大使用的秘诀，这是他跟众人不一样的地方。哈利路亚，很多人有名有势啊，施工也大，但他对弱势群体没有一颗爱心，他并不爱人。这样的人无法承载神多少的容量，会有一定的，但是有限啊。但是如果你的心是一个像耶稣那样的心肠，那么你可以承载更大的容量。哈利路亚。哎，特别这边讲到了啊，一个心灵的障碍叫做爱世俗。因为神说，我们第一条诫命干什么？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神。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并且第二条诫命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爱人。大家说爱神爱人，最大的两条诫命。跟旁边的人说最大的两条诫命。
最大的两条诫命，
爱神爱人。阿们。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去爱神爱人。不仅爱神，爱神就意味着不要爱世俗，因为爱世俗的人就等于不爱神。那么还得爱人，爱人你就得怜悯人，怜悯人就得帮助弱势群体啊，孤儿寡妇、穷苦的弟兄姐妹啊，不要塞住怜悯的心肠。我发现当神极大祝福我的时候，是当我的事工进入到一个新的爆发和复兴的时候，是我开始去在我们的事工里开始帮助孤儿，帮助贫穷的也包括贫穷的那些弱势的群体，帮助贫苦的传道人，甚至帮助回归的那些贫苦的犹太人，我们都帮助。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神极大的祝福，让我们的事工飞速的增长、兴盛、发达。所以我看到了神的荣耀极大的彰显。所以我发现这个是得到神祝福的一个秘诀啊。但是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有一个纯全的心灵，有一颗完全的心灵。阿们。本质还是在心灵上。所以当我越多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灵也越多的改变，拥有更多的爱和怜悯，那么我就能感受到能承载神更大的荣耀了。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会陷在瓶颈里，永远都无法突破，无论你怎么祷告。这就是瓶颈，这叫心灵的瓶颈。大家说心灵的瓶颈，只有修心才能改变。阿们。所以心灵的瓶颈只能修心呢、啊、修心呢、啊、修心。我们说的修心就是啊，求神帮助你学习操练爱怜悯啊，操练这些从小事上就要做起。我们不仅要有十一奉献，我们还需要有爱心奉献， 爱心奉献是给那些孤儿寡妇的，所以圣经上说那些真正的敬虔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没有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大家说那没有，大家说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是不是？圣经这样记载的。你说你虔诚，虔诚在哪儿？有没有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没有，就你不虔诚，很简单，说明你的虔诚是假的，是假冒伪善的。看顾弱势群体，这是华人教会需要做。你看华人教会在这个都是空白，但是在国外的教会，他们是把这个当作他们的每一个教会的事工都有。在非洲那么贫穷的国家，他们的教会也是把这个当作甚至每个教会的事工，因为这是耶稣所吩咐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去这样去做，我们去看顾弱势群体，他们就能，而且他们就能够信耶稣了。当你去帮助他，没有人帮助他，他很快信耶稣的。阿们，你也得到了他们。神从来不轻看这些贫穷的人。这样说，对于贫穷人，甚至借给贫穷人的，神说就是借给神的。哎，意思是神也是福音也要先传给贫穷人了。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这样说福音，要传。神的灵在我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不是？圣经的话就是这样说的。对，跟你旁边说，你要爱人。
你要爱人。
爱人不是光爱可爱的人，爱你们家的人，也要爱那些贫穷的人，看不起的人，弱势群体。当你这样做，你的心灵就会被修，那就叫修心了。修心可是要行动的，修心不是光说的，也不是光祷告的。当你这样做，你的心就会开始一点一点被改变。啊，你做的越多的时候，你的心就越来越被改变。哎，我就在思想这个 TB Joshua，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自己是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怎么会出那么大的心胸，能帮助几十万？所以你看，他越做，他的心就越大，他就能承受神更大的荣耀。哈利路亚。在他初期，我相信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荣耀彰显，但现在能达到这么大的彰显，因为他忠心的在做，帮助孤儿，帮助寡妇，帮助残疾人士，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啊，甚至整个国家的这些弱势群体都来找他，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物质上的援助，属灵上的辅导。你没有看过那个视频？那些非洲有一些是侏儒族的，侏儒族你知道吗？就是只有50公分那么高，4岁孩子5岁孩子那么大，成年人也是这样，侏儒族的，是他们整个非洲的弱势群体。侏儒族你能干啥？啥都干不了，所以他们就在贫穷线上、死亡线上挣扎。这个民族整个来找他，他们用大巴把他们接了一车一车下来，你看下来的那个不是童话故事，下来的全是这些小人。然后他，我看还有这样的事情，他就给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给他们物质上，不仅给他们，他们经常来的，给他们发面、发食物，然后发钱，然后还带他们信耶稣，帮助他们建立教会，啊，使那个民族就是被众民族践踏、不要的、轻看，国家都不管他们，说这都不像人。但是他就帮助一个民族，帮助，所以你说这个民族好不好信耶稣？一个民族都信耶稣，哈利路亚，就因为他的善行。所以你看，他就别人看到就说，这是什么呀？这是塞住了怜悯的心，他看见了就我要帮助他们，他的心就这么宽广。所以当我们拥有这样的心灵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一个相应的与你心灵对齐的一个祝福。神祝福你也是根据你的心灵。阿们。有的人配受大的祝福，有的人不配啊。所以神说，对亚伯拉罕说，直到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愿意，首先他亚伯拉罕生命中有两个大的突破啊。你看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思想，一个突破是当他有一次救了他的儿子罗德，侄子罗德，然后并且他没有拿索多玛王的一分钱，一根线也不拿，后来做了这事，神就说，亚伯拉罕，我要赐给你大福，我要做你的盾牌啊，因为你做了这事。他没有拿人家一分钱，他一点也不贪婪，他的心胸是心灵不贪婪啊，这也是一个好的心。有的人他有贪婪就害死他，因为他不贪婪，神就赐给他极大的祝福，让他富可敌国，有没有？ 在财务上神就祝福他，说拥有那么多牛群羊群，甚至兴起一个国家，他成为富可敌国的人，是因为在那一次他没有拿了索多玛王的一分钱，神就祝福他。第二次突破是当他献了以撒他的独生子，当他献了以撒以后，神就对亚伯拉罕显现说，亚伯拉罕论福我要赐给你大福，万民要因你而蒙福，君王要从你而出，有没有？但以前亚伯拉罕可能有得到这么大的祝福，神也祝福他，只是给他个应许啊，但没有说这么大的福给他，直到他做了这两件事。所以意思是他的心灵成长，他的信心成长都到了一定程度，他就会获得相应程度的祝福。阿们。可以麻烦说，祝福也要相配，承受祝福也要相配的身量，大的祝福需要大的身量，不然的话一个大祝福把你害死了。扫罗他要是不做王，他不会下地狱的。扫罗现在是在地狱里，你知道吗？扫罗如果不做王，他不是在地狱里的，他不配这么大的祝福，这个祝福把他压死了，成了一个精神病。扫罗他其实我估计现代医学说他是精神病，他后来都疯了，杀耶和华的祭司八成五人，天天被害妄想，总觉得大卫要杀他，这不是精神病的典型症状吗？而且最后还果然得罪神到底，最后他下了地狱。这个扫罗非常的可怕，他不配祝福啊，所以大卫就配，所以大卫后来能够承接王的祝福，而且君王从他而出，耶稣又从大卫的家族出来，并且神说我要坚固大卫的王座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区别那么大，为什么？因为大卫配，扫罗不配。圣经也说，当你们去哪里为哪里祝福啊，他若配得，你所祝的福啊就临到他，他若不配得，是不是？他若不配得，你所祝的福就归你自己。意思是我一说你要是不配得，谁给你按手祷告都没用，谁还是要看，因为祝福的源头是什么？神说你不配得啊，你就不配得。所以祝福还是需要配不配得。哈利路亚。配不配就是在心灵上，神看人就是看人的心灵，如果你心灵是那样的，那你就配得。所以我们需要在属灵的道路上，我现在给你讲了一个更深刻的真理，也是干粮，也是秘诀，使你能够承载更大的荣耀和祝福的秘诀是什么？所以老板你说修心，我们这可不是在讲东方学术研究啊，修心跟他们那个道家的修心不一样，他那再修都是在搞自己的事儿，我们修心是为了祝福天下。哈利路亚。我们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层次的，他们的层次再高也不过是我们的底线，我们的起点就比他们高，我们是为了祝福更多的人，我们修心不是光修自己的。哈利路亚。为什么要修心呢？是为了祝福更多的人。哈利路亚。所以啊，千万不要误解我说修心，你那确实就我用修心这个词帮助你理解啊，我们需要修行，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宽广。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道路上直奔。所以旁边的人说，神呐，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道路上直奔。有没有？
有。
如果你得把经文好好背背，完了发现有些家人我说的一些经文他好像反应不过来，说明你对圣经不熟的，得把圣经的经文该背的都背下来，这才是你人生最大的资本。好的。所以当我讲到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经文给我，因为我从一刚信主，96年我就信主，我就开始背圣经。你要背到神的话语，就是你最大的宝藏。哈利路亚。耶和华，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道路上直奔。哎，你看这都有关系的。当我的心被修心，被扩张，我的心有一个宽广的心，我开始不再为自己活，我开始愿意帮助别人，祝福别人的时候，那么神就会使我往他的道路上直奔。直奔的意思就开始迅速发展，就开始进入正轨，踏入天国的高速公路，迅速的前进。高速公路总比你开那个老爷车快。阿们。所以这样就让你成长很快。哈利路亚。另外这里面耶稣也讲到了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神，然后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是为什么这样说？你要去思想这两点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是最大的两条诫命，这两点真的最重要。 爱神爱人，爱人特别是你的心被宽广，那你就能承载最大的祝福，你也能成为荣耀的器皿去复兴多人。哈利路亚。哎，注意，心灵是最大的财富。对你旁边说，心灵是你最大的财富。
心灵是你最大的财富。
阿们。其他的都不重要的，其他的都不重要的。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心，神会不给你恩赐，会不会？不会。神难得找到一个那么好心灵的，我一定要各样的恩赐赐给他，好使用他。与别的人，我使用他总是不顺。他要么太自私了，要么就是啊，主啊，你说他是求了不少，但是他的心就是那么狭隘，那么小。你说我要是给他一个很大的祝福，他就浪费了。你就像器皿就这么大，一个杯子就能承载一杯子的水，我再多了，它淤不淤出来？淤出来了，流出来了。一个桶就只能承载一桶水，我再多了，流不流出来？那流出来不浪费了吗？浪不浪费？它要是一个大海，那我随便倒。随便倒，他都不会满的。然后神就愿意这么放心的使用，给他更大的荣耀、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恩赐，多多的给他，圣灵九种恩赐都给他。哈利路亚。甚至彼得也说：“你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嘛，百般恩赐我都给他。”那为什么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人？因为没有神，没有找到这样合适的器皿，大家的心都太小了。你旁边人说：“你的心太小。”小不小？我也需要，我们大家一样，我们都需要，扩大心。说这些，我们就是彼此激励。但是我知道正路，起码，所以我把正路指给你。但是你要追求到什么程度，那每个人就不一样，自己要去追求。阿们，自己要去追求。那么，但是只要你在这世上追求，神都会扩张你，神就会扩张你的账目，拉大你的幔子，让你进入到宽阔之地。哈利路亚。不仅让你的生命，还要让你的侍奉都进入到宽阔之地。你就像那个 T.V. 教授，我相信他从来也可能没想过，那么贫苦的家庭出身的，就算在非洲当了一个牧者，能够衣食无忧啊，但他怎么能想象到能够祝福到列邦那国呢？他现在已经祝福到万国了，他们的教会叫万国教会。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当神不断的开广他心的时候，他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开始从祝福多人到祝福万国、祝福万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神是大神，他能不断的扩张你，只要你愿意配合他的工作，在心灵上不断的追求完全，在心灵上不断的追求完全，然后神会加给你各样的恩赐。好多人其实他走错路了，他光想着哎呀，给我这个恩赐那个恩赐。你有没有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心灵是长大了，还是变小了，还是自私了，还是狭隘了，还是对金钱更没有感觉了，还是开始变得贪婪了，对名更加看淡了，还是开始更加看重名利？你应该观察的是这个啊，你祷告的也应该是这个，而不是光是求恩赐。很多人被恩赐毁灭了，在这个时代，西班尼做见证说，美国80%的医治不到家。我听过很多西班尼的讲道，西班尼他的讲道也是非常的深刻的。他在一些全世界的领袖培训大会上，他说美国80%的医治不到家，最后都死于同性恋和艾滋病。数据显明，他特别做了调查，这是真的。那些能让死人复活，瞎眼看见，美国的医治不到家很厉害的，神迹奇事特别大，最后都死于艾滋病和同性恋。怎么死于艾滋病？因为他们同性恋，同性恋就会得到艾滋病。你可以想象吗？但这是事实。后来他都很惧怕，他说：“主啊，那我怎么办？我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医治不到家，我怎么办？”主说：“你天天来亲近我，与我亲密的关系会保护你。”主就给他说了这句话：“亲密的关系，与我亲密的关系，我的同在会保护你。”所以西班尼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神同在的，所以他能够跌倒了又能站起，所以西班尼现在就没事。哈利路亚。所以我想说什么呢？这些人拥有这么强大的恩赐，最后同性恋还不是淫乱的，他比淫乱更可怕，同性恋的 对自己的妻子都没有反应了，开始对男人有兴趣，堕落到这个地步，犯了索多玛的罪。怎么会这样？他们一生都在追求恩赐，却忘记了修心，忘记了追求心灵的纯正，忘记了为心灵而祷告，只是恩赐恩赐恩赐毁灭他。这些人是被谁毁灭的？他说被恩赐毁灭，被恩赐毁灭，被恩赐。这些人后来都是很富有的，有名有利有势，但最后毁灭了。我问你，他同性恋他还能上天堂吗？能不能？天堂可不给同性恋开门的。天堂是什么地方？淫乱的人都上不去，同性恋还能上去吗？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要看见同性恋的人，同性恋的人在我面前，当然本着基督的爱我会扶持他，但是如果我经常遇见他，我不愿意，何况在一起住受不了。你怎么能跟他住一起？天堂是永远住一起的，所以天堂不可能让同性恋上，淫乱的人也不能上，污秽的人都不能上。阿们。天堂是神的居所，那可不是开玩笑，那是天天要跟神相见的。哈利路亚，想象一下。所以这些人都死于他们的恩赐，被恩赐毁灭。恩赐撒旦会欺骗他，你看你不是还能行神迹吗？所以你没有问题，但他们已经失丧了救恩。所以耶稣说，将来有很多人喊着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就是这些人。行异能都是这些人，让死人复活，下一个都看见。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些神的仆人，主不会认他们的。主说你是恶人，恶人就只能下地狱。阿们。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修心是很重要的。
修心是很重要的。
哈利路亚。对，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心灵和圣灵启示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的心灵修心，就是被更新了，心灵被更新了，与神的话也对齐了，接受十字架的雕刻，越来越有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良善等等，上面是九样果子。我们的心灵越来越完全的时候，你会领受更高层次的启示。哈利路亚。你会领受更高层次的启示，甚至你慢慢有基督的心了，你看人的时候都会有预言的，因为你会有神命。什么叫预言？你能够摸到神对这个人的心意，这就是预言，是不是？你能摸到神对这个人的心意，这就是预言。你怎么能摸到神的心意呢？如果你越多的拥有神的心意，你就很容易摸到神对这个人的心意。哈利路亚。你看人就不像人看人，你会像神一样的看他，你会看到神是怎么怜悯他的，甚至你看到神对他的呼召。当你用神的眼光去看他，这个话就比较深刻了，能领受的就领受一点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回到我们的主题，我说到这个拦阻心灵的障碍，下面这里我们讲到了爱世俗。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神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个话吓不吓人？可怕不可怕？有的人说爱神，我能够很好的唱歌赞美神，我能够在教会里表现得非常的有爱，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好像怎么样属灵，但神会看你的，神看这些没用。圣经在以赛亚书说，让你们的弹琴的噪音离开我，汉语翻译成让你们弹琴的声音离开远离我，翻译不对，那是 noise， 我看了叫 noise 是什么？是大家说噪音，
噪音，
噪音。神的意思说，如果你爱世俗的话，如果你的心灵不纯正的话，你在神面前弹琴敬拜，神说闭嘴，你这是噪音，我听了很恶心，让你的噪音离开我，不想听你弹琴，你不配。 神是这样看事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直接出现了噪音这个词，汉语就没敢翻译出来了，翻译成声音。不是的，神很厌恶，神说噪音离开，我不想听你唱赞美诗，这都对我都不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很恶心。所以你得先悔改来到神面前。所以一大卫也说了，燔祭不是神所要的，燔祭和赎罪祭都不是神所要，神所要的是什么？一颗为罪忧伤痛悔的心，为罪忧伤痛悔的灵。阿们。意思你得先为罪忧伤痛悔，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让你的心灵正确了，你再来献祭，神才悦纳。不然的话，你献千上千的牛羊，神都不要，神稀罕不起来。天堂上铺大街的砖都是金金的，要论富有，神是最富有的，稀罕你的那，你一辈子的工资，神看的都是啥也不是，神不稀罕。神要的是什么？一颗心里悔改的心来到他面前，你再来奉献。那么神看啊，你给的多不多，反正你的心是正确的，我还是悦纳你，起码你的心是正确啊，你所给的一点我也愿意接受。所以寡妇的两个小钱就比财主给那么一大堆钱，主说这个比那个多。为什么这个两分钱比那两百万多呢？是因为他的心对，这两分钱可能他就这么多钱，所以神认为这个就比那个多，那个两百万在神面前还不如两分钱。神跟我们算账方法不一样的，哈利路亚。肯定要学会神的眼光，神的眼光可不一样。哎，我想说什么，就是说如果你爱世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跟你旁边人说，当你爱世界的时候，你就不是爱神的。有很多人喊口号啊，尽心尽心尽心爱爱主我的神啊，我能够为主奔波做很多事情，可是你同时你也爱着世界。什么叫爱世界呢？他的心里所思所想很多都是世俗的事情，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肉体再舒服一些，我怎么样能够在世界上我也是飞黄腾达的，这些都属于爱世界。你还没有放下，你还没有放下，你需要我并没有说让你不工作啊，你不要理解错了，我工作也是为主工作的，阿们。但是我不贪心啊，我不要让我的工作忙得以至于我没办法来好好的来祷告了，那我不要这个工作，我做一些别的工作，能够进也能够养家糊口，也能够侍奉神，我要这样的工作。所以神都会看你的心怎么抉择，神就会祝福，哈利路亚。哎，爱世界，如果你爱世界的话，神是可以看出来的，说我都说不清楚，但是神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但我想提醒你，神说了，只要你爱父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非常可怕。一旦我们有爱世俗的心，所以我为什么常常给那些弟兄姐妹说，因为现在也是非常喜欢看电视，我说你不要看电视。你知道我基本上我2005年开始侍奉神的时候，我就电视我都不买的，为了防止我看电视。有人说那你怎么得到新闻呢？你不需要知道太多新闻，你只要跟圣灵连接，圣灵会告诉你有非常需要的，需要你知道的，你会知道，什么样都知道，你有手机嘛啊。然后就是防止你爱世界，有的人你软弱你就不要，要电视机要就不要电视，要电视干嘛？如果你软弱，我那个我早期的时候我都不敢，电脑我有我都不敢联网，因为年轻人的时代很多啊，我宁可不要网络，这样我清晰，我也不挣扎，有的时候你还得挣扎着，该看不该看啊，上网看什么干什么，何必呢，自寻烦恼。当然有的人需要工作，那你就工作，需要只是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有智慧，一些不必要的试探你能避开就避开，因为圣经说有些试探你需要避开，就像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他说逃避少年的私欲，不那轻易祷告主的人啊，一同追求公义圣洁平安等等，神的话都提醒我们私欲的事需要逃避的，你可以逃避嘛啊，甚至我觉得这个仗都不需要打，这个私欲的仗就逃避它就好，因为私欲它就是一个像橡皮糖一样的，像沼泽地一样，像一把鼻涕一样，你越跟他纠缠不清就越纠缠不清，就远离他就行。所以神也说你要逃避，神没有说你跟私欲好好打一仗看谁胜过谁， 没有，圣经说你要逃避私欲。可以麻烦您说逃避私欲。
逃避私欲。
阿们。该打的仗打，不该打的仗别打，逃跑。这是耶稣给的命令。耶稣是我们的元帅，不是让你所有的仗都打，所有的仗都打你就死得很快的。该逃的仗不是该不该你打的你就逃跑，打仗都是这样的，不该打的不打，你就没问题。元帅是耶稣，不是你。有的人试图打一切的仗，你很麻烦的，你能得胜吗？就说逃避，私欲要逃避。所以私欲就很广泛了，包括男女关系，包括情欲，包括就是我所讲的这个我们所领受的，就是比如说眼目的情欲，在眼目的情欲也是私欲的范畴，所以我们需要逃避它。所以旁边说你要逃避，
你要逃避
私欲，
私欲
为自己营造，
为自己营造
好的属灵氛围，
好的属灵氛围。
阿门。
阿门。
这样就行了。你要平衡的听好，我没有让你回家把电视卖了，我没这样说啊，因为我是传道人，全时间的，我对自己要求要高一点。你没有像我这样，我也没有给你这个要求。但是你要控制自己，不能每一天啊看电视看了两个钟头，这就是你犯罪了，绝对是你犯罪了。你每天祷告多长时间？我先问你，每天你如果祷告的时间跟看电视的时间那个长这个短，就麻烦了。神就会说你以别神取代了我。你祷告才十分钟，你看电视两个小时，谁是你的神？你不能跟神狡辩说主啊你是我的神，主说不是，你的神就是电视剧。你花在我身上的时间和花在他身上的时间谁多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说的。所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一旦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我们里面，我们献上的祭物神不喜悦，神要爱他而献，他就悦纳。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办？悔改就好了，悔改再来献祭，神就会悦纳。有的人说主啊我也奉献了，我也怎么样，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祝福？你要思想究竟你奉献的神悦纳没有？神为什么不悦纳？一定是你的心灵有问题，需要先悔改再来奉献。阿们。这是圣经说来到祭坛前先悔改，跟人和好再来献祭，不然我的不要你的礼物。有没有人到祭坛上献祭先与仇敌和好再来献祭？为什么？因为你献的祭我不接受，神不悦纳，你这个心态是你邪恶苦毒的，我不要。必须正确的心态，然后正确的心态献祭，神就悦纳，你就蒙福。阿门。所以如果你按世俗的话，你的心灵来领受圣灵的引导就有障碍。再来看一听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和喜悦旨意。现在我要讲前面的经文，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它在英文清晰版是 And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Conformed， 它用了一个词叫 conform， 应该正确的翻译是不要让这个世界把你同化。这一方面是说不要让这个世界把你同化。很多的基督徒正在被世界同化，叫世俗化基督徒，有没有？你也能看出来，从他的人行举止，我们能看出他是不是世俗化的基督徒。世俗化的基督徒是可怕的，他们就失去了圣灵的启示。因为你需要首先神说你不要被这个世俗同化，就是说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要被这个世俗同化。我们看到撒旦正在借着网络媒体同化这个时代，你可以看到每年的春晚，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敏锐的发现，我反正挺敏锐的，我发现现在每年的春晚都在释放什么呢？释放一种巫术，叫什么巫术呢？悖逆，都是妻管严啊，丈夫跪在妻子面前做搓衣板一样的，好像妻子好像是家里的头了。 丈夫，而且是用小品相声的形式，好像丈夫在妻子面前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的，他在释放这样的一种氛围，让全部的观众看，然后看了大家笑而过之后，你知道潜移默化就改变人的思想价值观，认为妻子就应该如此。然而圣经中所说的妻子是这样的，不是的，妻子是顺服丈夫，在处理顺服丈夫，妻子是在处理顺服丈夫，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到他借着舆论媒体，借着网络，借着这些节目，都在传递这样的信息，所以中国越来越多的都变成了妻管严，这会带来一个家庭的巫术，因为次序被打乱，次序一旦打乱就会引发巫术，巫术就会在家庭运作，家庭就不和谐，家庭就会进入婚姻的破裂。所以你看到中国的离婚率是全世界首排名前几，一个发展中国家居然离婚率超越发达国家，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不正常的。为什么会不正常？撒旦借着这些小品，借着这些娱乐，正在洗脑，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婚姻观正在被改变。妻子骑在丈夫的头上，认为这就是对的，大家还一笑而过。所以赵本山跑到美国演小品骗拐，差点被抓住关到监狱里，因为美国人的价值观是残疾人士是弱势群体，你必须要爱他，要帮助他，你怎么还能羞辱他？他们认为这是不可理喻的，这是犯罪，就要抓起来。所以中国的小品要是放在美国，人家就会认为你这就是一种犯罪，吓不吓人？所以我们不要被洗脑，你是属天的国民，不要看自己，让你一笑而过，这就是犯罪。对你旁边人说，你要有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人生观。阿门。我不能够这样，这样的话是悖逆，这就是传递这种，你就成为一个不好的姐妹，在神眼里，虽然你有恩赐，神说你不好，有恩赐没用，你悖逆，不顺服，不尊重自己的丈夫，违反我给家庭的次序，你需要悔改，我才能悦纳你，包括你的师父，这个很大的事情，我们需要悔改的。阿们。丈夫呢也要爱妻子，像教会爱妻子，爱不是像基督爱教会，如同丈夫爱妻子，所以等等，如果大家都照着这个圣经的价值观来的，那都非常美好了。阿们。不要费这个时间。第二呢，我看到春晚每一年都请了一些搞魔术的，也是在释放一种巫术，所以在影响人进入一种灵异，对玄幻、对巫术的渴慕，他在释放这些因素，在影响人的价值观。如果教会不警醒的话，你也被同化了。哎，看到我们的孩子，很多孩子教会里的孩子都喜欢看玄幻小说，看玩游戏，那些里面都是邪灵的，都是让人的价值观改变的，都是我怎么样膨胀成这个世界的王，我膨胀成这个世界的英雄，我膨胀，自我膨胀，都是他，什么都是他。跟你妈妈说，你并不是主角的，要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你为中心。阿们。所以这一切都在改变价值观、人生观，你看见了没有？所以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危险很大的。每一天如果你看这个电视电视剧，看这些东西，你都会被同化。同化是一点一滴的同化，潜移默化的同化，不是一下同化，但你会被同化。所以我们要小心远离这些，跟你旁边人说，远离这些。阿们。是不是？不然你就会开始失去启示，因为你被同化了。有人说，主要我为什么听不到你的声音，因为你被世俗同化了，因为你的思想里面所思所想都是世俗的事情，太爱世界的事。就说我跟你说了一百遍你就听不到，听不到是因为你的耳朵里塞满了这些东西，你听不到。比如说我在一个飞机场里，飞机起飞的时候你跟我说话，我能听见吗？能不能？你站在那里跟我说话，我能听见吗？别说你站这跟我说话，我都听不到。飞机起飞的时候声音非常大，哎，意思是世俗的声音太大了，神说话是微小的声音，你听不到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不要被世俗同化。什么被同化呢？说你的心思意念被同化，心思不要被同化。所以你旁边人说，心思不要被同化。 下面就说了，只要心意更新，就心思更新而变化。被谁变化？被圣灵来更新而变化。好，叫你查验何为神的旨意。哈利路亚。所以两方面，一方面不要让自己的心思被世俗的价值观人生观同化了，另一方面还要让自己的心思被圣灵同化，被圣灵更新。跟你旁边人说，被圣灵同化，不要被世俗同化，你就能领受神的启示。阿们。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想要得到圣灵的引导，想要得到圣灵的启示，却常常把时间花在电话聊天，花在看电视剧，花在世俗的事情上，这样你怎么能听到神的声音呢？那就是个矛盾。如果很多人花时间在看电影，但是如果想要得到圣灵的启示，你就要保守自己在神的同在里。听好了，如果想要更多的得到圣灵的启示，你就需要保守自己在神的同在里。跟旁边人说，保守自己在神的同在里，就能领受更多的启示。好，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下神的同在啊。很多人对于神同在还是不明白的。神有三种同在，第一种同在叫做无所不在，这是神学上所讲的，神哪里都在，宇宙里充满了神的同在。但这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这个与你有没有太大关系。第二种叫做神圣灵的内住，就是神的同在在你里面，圣灵的内住，这个跟外邦人就没有关系，跟信耶稣的人有关系。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你里面，你拥有了圣灵的内住。阿们。但这也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你已经拥有了圣灵的内住。阿们。我们所要追求的是第三种神的同在，叫做可彰显的同在。大家说，可彰显的同在，可彰显的同在，也就是你能感受经历神的荣耀。荣耀就是在希伯来文叫做撒开，大家说撒开，撒开，撒开，就是希犹太话撒开，撒开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荣耀，但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重量。大家说重量，重量，
重量
啊！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叫荣耀，犹太人把它叫重量。当犹太人指重量，就是指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是能感受经历的。有的时候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会感受经历很重的重量临到我们，好像火山一样。我经历过，好像火山一样把我融化，我好像背了一个山，所以我慢慢的倒下。我感觉自己被融化在神的爱火中，神的荣耀像山一样临到我，我甚至手上感到重量，胳膊感到重量，身上感到重量。那是什么？那是神的荣耀。跟你旁边的人说，那是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是带着重量的，阿们。因为你们经历的少，慢慢的你经历多，你会经常经历到神的荣耀是有感，你能感受到。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神的可彰显的同在，可彰显，大家说可彰显，
可彰显
的意思就是你能亲身感受到。啊，比如说我们这几次在操练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家人都举手了，都经历到了圣灵的火，好像手觉得热，背觉得热，头觉得热。有的家人感觉到好像有电流麻麻的通过全身，有的手好麻，有的背好麻，有的头麻，有没有？这是什么？这也是神的一种荣耀的彰显，叫做神可彰显的同在。阿们。神让你经历他的同在，这是圣灵打信号告诉你神的同在来了，要注意了，保持在神的同在里，别不要走动了，不要上厕所了，不要接电话了，神的同在来了，你也感受到了。如果在这个状况，你又开始去，我要走一走，我要去喝口水，神的同在立刻就离开了。再想追求就很难了，因为你轻看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好容易临到你，你就要专心了啊，安静一下啊，就要注意了。圣灵已经给我信号了，神可彰显的同在来了，我就要尽量保持在这样的一种同在里面。如果你能保持时间越长，那个荣耀就越大，它就会加强加强，当然慢慢的还会离开，但现在离开了下次再追求啊，时间久了你也受不了，神的同在久了你承受不起啊，神的同在有的时候像重量一样让你无法承受， 有的时候让你喜乐的，你要再笑下去就要抽筋的。哎，神的同在一次不会很久，但是他会多次，你可以多次，根据你个人的需求。但这叫可彰显的同在，是能感受经历的，你会很真实的，甚至慢慢的操练的时候，你会看见主，摸到主，甚至能摸到主，能感受到，能摸到主，能感受到他，能摸到他，你能感受到他，这都是叫可彰显的同在，在这个同在也会慢慢的加强，加强，加强，甚至你会感觉到那个重量那么真实的引导你，你的手开始，变得肿胀，变得，甚至浑身都像是肿胀起来，那是神荣耀的一个更大的彰显，有重量引导你，有喜乐，有爱引导你，你都能感受到天父的爱，有的人可以感觉到被自己被耶稣拥抱，有的人感觉到耶稣开始拉着他跳舞，跳领舞等等都有，有的人就开始。总而言之，好的无比，你会经历到神，你会经历到神，那么真实的感受到神，哈利路亚，你会很真实的感受到主，那叫可彰显的同在。大家说可彰显的同在，是我所追求的。阿门。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所追求的就是第三个，无论你敬拜也好，干什么也好，我们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想要能够进入到神这种可彰显的同在，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往往是借着敬拜发生的，借着方言祷告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比如说我自己在思祷的时候，我会方言祷告半个小时，持续的，不要停，发出声音的，持续的方言祷告。然后半个小时我就会停下来，因为也该停下来，也累了，然后就开始安静，一安静就进入神的同在。发音祷告已经让我的洁净了，我已经不会想那些事情。有的人说我一等候神就杂念多，因为你没预备好你就进入等候的状态，那是不对的。先预备好再进入等候，好呗？不然你就会想这想那，想这想那，说明你没有预备好。你应该先预备好，预备好，预备好你的心。借着敬拜、发音祷告都能预备你，你可以借着不同的方式。但我个人是喜欢借着发音祷告和敬拜。敬拜的话呢，你就可以这个放一些敬拜音乐，比如说我喜欢放西曼尼的敬拜音乐，我也喜欢放有一个叫 Julia 处的敬拜音乐，总之就是非常有恩高的敬拜音乐，能够让你感受到神的存在的然后这样的敬拜音乐不能瞎放，你放那个赞美的你就不能进去了。敬拜是敬拜，赞美是赞美它完全不一样，放敬拜音乐你就能进入神的同在。然后你可以穿插着先放音祷告再放敬拜音乐，或者一直放敬拜音乐，声音小点放音祷告也不影响，然后你感受到差不多声音也会给你信号，就安定下来，然后就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你能感受到神的爱像火一样开始领导你，一般都会像火，像电流，像山，像重量，然后你就开始享受就好。怎么享受？默想啊，在这个时间你的思想都在神身上默想神，默想神是多么美好。有的时候神会让你默想，突然想起你生活中的一些经历那不叫杂念那个是让你看到神也是在你的经历中与你一同走过。默想神让你经历的一些事情，默想神他自己经历主人的滋味享受神，那神的同在，这个同在就会加强你会加强，你越来越多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其次呢，我想提醒家人们，就是我们穿插讲到这一点，我得提醒你一下，等候神不是傻傻的等候神，是在英文里面他是说 wait up and down， 大家说 wait up and down up and 和 fall 不一样，有的人你如果有一些单词叫 wait fall 叫等候，但 wait up and 不叫等候，wait up 是跟 wait for 是完全不一样，中国人翻译成等候是不对。这个等候神这个词在刚开始出现是在以赛亚书四章，说那唯有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对不对？然后那个词翻译不对，应该叫 wait up， 意思是在我也查了英文，也查了希腊文，不是也查了希伯来文，它的翻译应该是三股合成的绳子，所以你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与神相交，与神紧密连接， 才能使你重新得力，不能还一种等候。有的人等候就是跟，实际有的人就跟中国人就容易进入误区，好像等候人就是坐在这里静坐冥想，啥也不想，坐在这里啥也不想，傻等，这个很危险，这个很危险，这个不好。这样说的真正的等候这个词，你不应该翻译成等候，叫做与神相交，与神连结，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就是你、圣灵、神？阿门。不就是你、你的心思和圣灵？也可以这样说，三股合成的绳子合成扭在一起，是不是相交？意思是你等候神是带着这样一个饥渴的心。所以我为什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等候神，我都说首先忘记一切，因为你不忘记一切，你无法跟神相交。有的人带着很多烦恼愁苦来到神面前，你无法与神相交，把重担先放在一边，只有耶稣，阿们，然后再带着饥渴的心，渴慕他的同在，因为饥渴的心会让你与神绑在一起。哈利路亚。然后这就叫与神相交了。所以等候神不是傻傻的我等着神从外面来了。另外我想跟你说 wait up 和 wait for 的区别，这个很重要，很多人他并不认识的，很多人都不认识的，这是圣灵启示我的，让我看到。因为我从2008年开始在深山老林里操练了8个月，等候神，你们说的那段生活我都操练过了，像江又琴、像盖恩夫人的，像好多我都操练了，因为我也喜悦这个，我也渴慕这个，所以我经历到现在我都经常操练的。所以在这些年操练的时候，圣灵也提醒我，让我知道了一些关于等候神的真理。所以wait up 和 wait for 你必须要认识它的区别。 wait for 翻译成等候神，但这种等候神是好像是比如说我是9点过来讲道的啊，那在9点之前我还没有来，你们在这里等于牧师来讲道，这也叫等于牧师，但这个叫这是叫 wait for。 那么9点以后我已经在讲台上，但我还没有讲到，但你已经看见我了，我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但你在等着我，等我干什么？等着我跟你互动，等着我跟你讲到，等着我来服侍你，这个也叫等候，但这个叫 wait up， 这不一样，一个叫 wait for， 一个叫 wait up， 不一样。第一种，所以很多基督徒现在第一种的误区，他认为等候神就是等着神从外面来了，从外面来了触摸他，神不是从外面来的，神是从里面。所以等候神一定要认识到，等候神必须在信心领域。大家说，等候神必须在信心领域。什么叫信心领域？就是相信，首先相信圣灵的内住，神的同在。第二种叫圣灵内住。当你重生的时候，神就在你里面，神不在外面。对你旁边人说，神在你里面。神不在外面。不要从外面找你里面的主，你找不到。阿们。所以这是你信心的源头。首先相信神在你里面，这是圣灵的内住。第二，相信圣灵的话，说神说你们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他说你们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就这两处就够了，圣灵就让我知道，只要你相信这2点就够了。然后当我来亲近神的时候，我就是当神的时候，我就相信我是 wait up Lord， 就是说我是相信主已经在我里面了，接着我来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他就会从我里面冉冉的升起。常常我会感受到，当我这样来等候神的时候，神的同在从我里面，从一般从这里，因为很奇妙的是从腹中，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腹是灵的区域，从这里冉冉升起，像太阳开始，你会感受到冉冉升起，然后充满，特别充满到你的手，比较明显，后背冉冉升起，它并不是从上面下来。它是从里面升起的，因为圣灵，你是圣灵的殿，圣灵在你里面，不在上面，圣灵在你里面的，阿们。所以你的信心应该是从你里面升起的，意思是你要相信神的同在是在你里面。这个不叫 wait for， wait for 我说了，是我还没来，你们在等着我来，我从外面来的，我从门进来的，是不是？但我已经进了门，我站在讲台上，但我还不说话，我看着你，你看着我，这也叫等候。但这种等候就是相交的意思，我们会有关系，我一说话你一回应，我们就算互动了，这个也叫等候，阿们。但这个叫 wait up， 所以我们等候神应该是 wait up 神， 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借着信心相信主已经在我里面了，而不是从外面摸我一下，而不是从外面触动我一下，而是神已经在我里面。所以旁边的人说等候神是相信神已经在你里面了，借着你的等候，他要从你里面彰显出来，从你里面彰显出来。阿们，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凡事都离不开信心，然后神更要信心。哈利路亚。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你会能感受到神的同在，真的是从里面冉冉升起。然后我打了个比方，好像从太阳从你里面冉冉升起，一个太阳是神的同在，你能感受到那个热能、电能、那个温暖，从哪里来？从你里面冉冉升起的太阳，那是神的存在。哈利路亚！圣灵给了我一个比喻，从你里面生出了一个太阳，是神的同在，不是从外面来的啊！你一定要小心，不要，不然的话，你会好像一等啊，我等着主，因为你这几天，因为我在这里，我跟大家带着大家一起操练的时候，你会得到格外的恩典，你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明显。当你回去以后呢？个人操练的时候，你就需要接受我所做的教导，就是你需要从信心里相信神都存在，要从我里面来彰显出来，接着我来敬拜他，接着我来放心祷告，接着我来在敬拜中迎来神的同在，从我里面生冉冉升起啊，你就能感受到了。哈利路亚。信心，跟旁边的人说信心最重要。有的人说那我好像我就感受不到，有比较麻木的，那这个不重要，那你就用信心。那你麻木的话，你就需要更大的信心，相信神说了，你只要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主啊，我感觉不感觉到，反正你说了，我亲近你，你就亲近我，我现在亲近你，你就必须亲近我，神就一定会亲近你的。阿们。那你就需要有更大的信心，但最终你会感受到什么的，你跑不了的，你还会感觉到没有那么麻木的人。在麻木，神就让你经历更大的存在。总而言之，你会经历到。当然，有的人是因为一些拦阻，比如说罪没有处理好，也会拦阻。那你就去认罪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认罪，认罪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实在是圣洁可畏的。我必须先得洁净，更容易进入神的同在。明白吗？明不明白什么叫等候神呢？神从哪里来？那你跪在那里的时候，站在那里的时候都行，坐在那里躺那里也行，你心里应该想什么？想啥？其实挺自然的，你就先放一祷告敬拜，想什么都顺其自然，想神就行了，忘记一切。总而言之，是需要忘记一切，忘记烦恼，把重担脱落，主交给你，不要让我想着你，主我要敬重你，我要来亲近你，我放下这些事情，这是需要你做的。然后单单的专注于神，思念他，爱慕他，甚至你都可以说一些爱慕的话语，帮助你来进入神的同在。你就可以说我渴慕你，我爱你，我现在就是来渴慕你，我现在就是来爱你就行了，来帮助你来聚焦，然后你会经历到神的同在的。阿们。所以回到我们所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圣灵的启示，你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保守自己在神的同在里，寻求神的同在。阿们。如果你想当歌星，你就多听一些歌唱节目，是不是看人家歌星打表演的？如果你想当影星，你就多看一些电影，让别人看别人怎么表演。但如果你想经历神的启示，得着圣灵的引导和启示，你就需要多多的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阿们。是不是这样？你今天的思想态度也决定了你的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决定。如果我想得着圣灵的启示，我就应该多在圣灵的同在里，进入神的同在里，保守在神的同在里，我就会得到更多的启示。阿们。好，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 好，来操练进入神的同在，忘记一切，每位家人向人举手，向人举手也会帮助你，因为你需要，很多人需要透过手来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举手会帮助你能及时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神的道理。这一次你要忘记一切，也要开始相信，当你来亲近主，主就会亲近你，专注在你的里面，那里有神的同在，要彰显出来。
Yes. Lift your hands and love him.
Yes.
Heal your people.
Yes.
Heal your people.
Yes.
Remove that sickness
now. 将神的荣耀触摸你的百姓，耶稣，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主，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
Give him your disease.
Yes.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
I love you.
让我们得见宝座上的羔羊。得见宝座上的羔羊。开我们的眼睛，主。让我们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彰显的荣耀。触摸我。
Feel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Ghost so near, so close. Lift your hands to him and just adore
him.
There's a mighty atmosphere here.
喝下去，我感受到天国的氛围正在向你吹气。深呼吸，喝下去。
I give you
praise. 喝下去，喝下去。感受主爱的温暖，感受主爱的拥抱，耶稣，我是你的圣殿，耶稣住在我里面，主啊。
Thank you for the time like this, I wish you would just take us home.
Jesus,
just hallelujah, please, just softly, softly, shh.
You say,
quietly, I beg of you.
领受，我感受到神的同在。 正在加强，正在充满你灵修，单单的思念耶稣，单单的轻唤耶稣的名字。
I feel as though the Master is hugging me.
受神的荣耀，领受神同在的恩膏，神同在的触摸，喝下去，领受，领受，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领受神的同在
，Heal your people，
触摸你的百姓主。触摸你的百姓，奉耶稣名领受神的触摸，奉耶稣名领受神的触摸，领受神的触摸，领受神的触摸。主啊，触摸，彰显你的荣耀，更多的。就是来经历进入神的荣耀，圣殿的安息的居所，让我再次成为荣耀的居所，让我的心灵成为你可安息的居所，充满我，充满我，领受，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主同在的荣耀正在充满你，主要让你成为他可安息的居所。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让主成为你荣耀的，荣耀的。居所，你也成为主荣耀的居所。奉耶稣的名，领受神的触摸，领受，领受，领受生命的触摸。 领受领受，奉耶稣名领受，领受，领受神同在的触摸，领受，领受，领受主的同在的触摸，奉耶稣名领受，领受神荣耀的充满，从头到脚都在充满你，领受，奉耶稣名领受，领受。奉耶稣的灵受正在充满你，充满你，从你腹中冉冉的升起，灵受，灵受神的荣耀，灵受，灵受神的同在，灵受神同在的充满，从你腹中冉冉的升起，充满，充满，充满，主的同在正在充满你，像火像电流正在充满你，奉耶稣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领受神的同在，领受神同在的充满，更多的主，更多的主，更多的主充满我，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奉耶稣领受。领受，领受神同在的充满，领受神的触摸，领受，领受神同在的触摸，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神同在的触摸，充满，从头到脚，奉耶稣的名，神的同在充满你，沙拉巴拉巴西，呼拉巴巴西。领受，充满，充满，奉耶稣的名，领受，充满，从你腹中正在冉冉升起，主的同在正在冉冉升起，进入，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主同在的祝福来充满你，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领受。我赞美你，喝下去，喝下去。玛利亚的恩膏临到你，奉耶稣名来领受。爱主的恩膏临到你，幸福爱的恩膏就在充满你。奉耶稣名，我感受到玛利亚的恩膏就在临到我们，家人们领受幸福的爱。爱的恩膏就在临到你，主要让你成为新的。成为玛利亚，成为爱主的玛利亚，成为心腹，领受，领受主同在的触摸。耶稣，我们感谢你释放玛利亚的恩膏，释放爱主的恩膏，奉耶稣名进到你里面，进到你里面，奉耶稣名，不杀拉黑，领受，领受。领受，领受主爱的同在，领受主爱的恩膏，领受。我看到你正在领受，更多的领受，敞开你的心，喝下去。主啊，你可以轻轻的呼唤耶稣的名，轻轻的呼唤耶稣的名，带着你全部的爱，轻轻的呼唤，轻轻的，耶稣。然后告诉他说：“耶稣，我爱你。”带着你全部的爱，带着感情，轻轻地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轻轻地说：“耶稣，我爱你。”轻轻的，带着你全部的感情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感受到圣灵的爱。新郎对新妇的爱像电流一样正在流进你的双手，领受。主喜悦听到新妇的声音，告诉他：“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触摸着，触摸每一位新妇，触摸每一位新妇，触摸每一位新妇，触摸每一位新妇。触摸每一位心腹主，触摸每一位心腹，沙拉黑， 阿拉的圣灵之灵触摸每一位心，触摸每一位心，触摸每一位心，触摸主啊，你的爱来触摸，奉耶稣你的爱来触摸，领受领受神的同在，领受神的同在，触摸触摸触摸触触摸，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领受领受主爱的触摸，神同在的触摸，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触摸，主啊，更多的触摸，更多的触摸，更多的触摸，更多的触摸，更多的触摸，充满充满你的爱来充满，奉耶稣的领受，感受到神的同在，强烈的在充满你，像火像电流，像火像电流充满你，奉耶稣的领受，领受神爱的触摸，领受神的同在，领受领受领受领受神同在的充满，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奉耶稣的名，圣灵都在充满你，领受领受，从头到脚，主正在向你宣起，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领受神同在的充满，充满充满，更高更下去，奉耶稣的名充满，奉耶稣的名充满，奉耶稣的名充满，奉耶稣的名充满，充满充满，主啊，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神的同在来充满，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神的触摸，从头到脚，圣灵来充满你，如火一般，领受领受领受圣灵的浇灌，领受神的充满，神同在的充满，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领受领受，不杀黑，充满充满充满充满，领受领受，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杀黑杀黑，抓更多的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奉耶稣名，更多的充满，如同在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圣灵更多的充满，不杀巴拉巴巴西巴拉巴巴西巴拉巴西，更多的充满，杀了他，主啊，更多的触摸，充满每一位，充满每一位，充满每一位，爱着你的荣耀，爱着你的释放，奉耶稣的名充满，圣灵的火充满你，圣灵的火充满你，圣灵在释放你，圣灵在释放你，赐给你自由，圣灵充满，神的同在正在充满你，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领受领受领受领受，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奉耶稣的名领受，充满充满，更多的充满，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奉耶稣的名，杀了黑了的杀了黑了的杀了，主啊，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奉耶稣的名充满，神你来充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撒哈拉巴西，提拉拉巴上帝黑拉 ，Thank you Jesus，Thank you Jesus，Thank you Jesus， 更多的充满，不撒哈拉巴西 ，Thank you Jesus， 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主，感谢你荣耀的同在，感谢你荣耀的同在，神话的心，更多的向我们吹起，喝下去，向我们吹起， 主向你屈膝，新郎向你屈膝，领受幸福爱的恩膏，领受甜蜜的恩膏，让你能够经历感受主的甜蜜，让你经历感受主同在的温暖，领受。领受，领受，领受，是我爱的幸福，回到我爱的胸怀里，让我来保爱你，你是我所爱的。喝下去主爱情的美酒，受到神强烈的同在，融化我主，融化我。有的家人正在被主融化，领受主的爱正在融化。喝下去主爱情的美酒，喝下去，喝下去，喝下去，
I saw one like unto the Son of Man.
喝下去主爱情的美酒，
clothed in robe, in the midst of the seven candles.
His
voice is the sound of many
waters.
His face shone as the sun in its brightness.
I am the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Lord. 触摸你的心腹，奉耶稣的名触摸，奉耶稣的名触摸，触摸你的心腹更多的主，触摸你的心腹主啊更多的。
Create in their clean hearts, O God.
Jesus.
Do you know thy spirit within? Cast not away from thy presence. Take not thy Holy Spirit from me. Restore unto the joy of thy salvation. And uphold me with a willing spirit.So shall I teach transgressors thy ways, and sinners shall become converted unto thee. Keep us at the apple of the eye. Hide us under the shadow of thy
wings.
Lift your hands now in holiness
to him.
Lift your hands to him.Sing it everywhere, Alleluia. Receive your healing, receive your miracle now. There's miracles happening everywhere, everywhere. Every place is miracles happening, John, everywhere.Lift your hands and lift your voices as you worship.
我的家人正在领受圣灵的新酒和油，正在浇灌充满，你喝下去。
Hallelujah.
能力正在领导，能力的灵正在浇灌。Hallelujah.
Wait, gentlemen. Wait, gentlemen.
主正在扩张你的容器的容量，主正在扩张你的容量，能够承载更大的荣耀。领受，谢谢主，谢谢主，阿利路，阿利路，幸福的恩膏已经临到你了，从此你将不再一样，将更多的经历感受神的荣耀，要活在于主的甜美中，哈利路。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带领我们进入到幸福的家园，哈利路亚！那里只有我和你，主啊！撒拉黑，撒拉，掉每位幸福的帕子，撇掉每位幸福的帕子，撇掉每位幸福的帕子，从此不再有隔阂，让我与你之间没有隔阂，耶稣，我的新郎。耶稣我的新郎，让我与你今天不再有隔阂，让我经历感受你爱的温暖，让我经历感受你爱情的美酒，让我经历感受你新郎的热情。耶稣我的新郎，耶稣我所爱的，谢谢你，我宝贵你的同在，我宝贵你的同在，我感谢你的同在，哈利路亚，进入与神的新的甜美的关系，进入新的亲密，奉耶稣的名，进入新的亲密，奉耶稣的名， 进入新的经历，奉耶稣的名。Thank you, Jesus. 进入新的经历。进入新的经历。进入新的经历。进入新的经历。进入新的期，我感受到神强烈的荣耀，我在去年发的路人生。领受，领受，领受新的权柄，新的权柄，奉耶稣的名，新的突破，与主之间的新的突破的关系，权柄的恩膏，奉耶稣的名，亚伯拉罕朋友的恩膏，奉耶稣的名，领受，奉耶稣的名，领受圣灵的强烈的浇灌，奉耶稣的名，领受，权柄正在离开你，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名，我感受到主正在医治你，主正在释放你，进入一个新的经历，疾病也开始逃跑，昨天正在断开，释放领导你了，奉耶稣名，释放领导你了，奉耶稣名，释放领导你了，奉耶稣名，医治领导你了，奉耶稣名，疾病正在离开你，奉耶稣名，医治领导你了，奉耶稣名，释放领导你了，奉耶稣名。锁链断开了，奉耶稣名。宗教的锁链断开了，奉耶稣名。魔鬼的锁链断开了，奉耶稣名。瑕疵的锁链断开了，奉耶稣名。疾病的锁链断开了，奉耶稣名。医治领导你，奉耶稣名。从头到脚，咒诅正在离开你，咒诅正在打破。哈利路亚，医治、自由、释放正在领导你。哈利路亚，领受圣灵的火，领受圣灵的火，领受圣灵的火。我感受到圣灵的火，感受到神的同在，强烈的领导你，领受你的自由，领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你的神迹。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来医治我们，使一切有病的得到医治。赞美你，使软弱的得到刚强。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同在的恩膏。你的同在何其美好，主！你的同在何其美好，你的同在何其美好。像火像电影，从你的双手，从你的头上，从你的后背，从你的全身正在彰显充满你。就是强烈的 Jesus, Jesus, Jesus,
lift your hands and voice it.
Yes,
love him.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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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主。我领受，我领受我的医治，我领受新的突破，我领受我的自由，我领受新的得胜，我领受新的。
Receive now your healing.Receive that blessed touch. Receive that precious healing touch.
Hallelujah. Hallelujah, Jesus.
失远离开你，疾病离开你了，疼痛离开你了，软弱离开你了，压制离开你，自由释放在你的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向神抬手将荣耀归给主，赞美主，哈利路亚。